我相信文学，相信无用的举动，相信命运。我梦想我是一个年迈多病的侦探，去寻找那些已经迷失了很久的人们。年轻人在唱歌，一面向着深渊走去。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电台，你的地址，我是唐。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一部不算长的长篇小说《护身符》。这同样是很难分享的一本书，虽然我看完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一直拖拖拉拉没有录。不过在这期间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在2021年希望节目里可以拓宽文学地图，读一读各个国家作者的作品。我觉得应该不是很难，而且这样一来每次也不用想标题了，直接写阅读漫游之哪个国家就行。但是放到今天讲的波拉尼奥身上好像不太行得通，因为国籍对他来说不太能说明什么。之前我做过一期波拉尼奥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那期做的就一般般，不过当时也对波拉尼奥的生平做了一点介绍。他的全名是罗贝托·波拉尼奥·阿巴洛斯，1953年4月28日出生于智利圣地亚哥。他的童年曾在智利很多地方辗转，到了1968年，波拉尼奥和家人一起逃亡到了墨西哥，他也因此见证了墨西哥大屠杀。1973年，他曾短暂地回到智利参加革命，然而很快被捕入狱八天。被释放之后，他重返墨西哥。到了1977年，他又来到西班牙巴塞罗那。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在巴塞罗那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他洗过盘子，在酒店干过活，在露营地当守夜人，还做过码头装卸工、垃圾处理工、季节性短工、接待员等等等等。然而这期间他也一直在写诗，到1993年的时候他被诊断出患有重病，此后便开始集中精力写小说。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创作了10部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诗集。2003年他因病去世，年仅50岁。从他的经历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强调国籍智利是不太合适的。也曾经有人问过他，你在那么多地方生活过，你到底是一个智利作家、墨西哥作家还是西班牙作家？他回答说，我是一个拉丁美洲作家。我们现在讲到拉美文学，可能很容易就会想到文学大爆炸这个词。虽然实际上拉美文学爆炸只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时期，但是因为在文学爆炸时期涌现了非常多世界知名的作家和作品，像是文学爆炸时期的四大主将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富恩特斯，可能随便列几部作品就能知道那个时期有多厉害。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1962，科塔萨尔的《跳房子》1963，《万火归一》1966，略萨的《城市与狗》1963，《绿房子》1965，《酒吧长谈》1969，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文学爆炸的出现当然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直接相关的。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当时拉美的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崇拜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那个著名的合照就是共同形成了一种超乎想象的政治象征。他是自由的，是年轻的，和传统的官方形象非常不一样的。这也让60年代的古巴吸引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希望，乌托邦也许是可以存在的。他们也一起努力掀起了一种新形式的文学革命，这也让拉美文学有了一种整体感，就像波拉尼奥说他自己是一个拉美作家一样。这种对于大洲的认同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这种认同和联系肯定是和当地使用的语言有关系的。很多文章在盘点拉美文学的时候都不太会讲到巴西，因为巴西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美洲和巴西并不共享同一套的文学传统。我觉得下次也许可以读一下巴西作家的作品作为阅读漫游的一部分。我自己是打算读马查多，大家如果有其他推荐也欢迎告诉我。那让我们回到波拉尼奥。可能在回到波拉尼奥之前要先回到文学爆炸之后，因为我们看文学爆炸时期烈火烹油，但是也是有很多批评认为 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品太过实验性，太形式化。其实早在古巴政权稳固之后，对文化的政策就已经收紧了，不仅仅是文化了，社会政策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当时有数千名疑似同性恋者被关进了集中营，其中就有不少艺术家。大家对古巴革命的这种激情也已经变成了失望，年轻一辈的拉美作家决心要摆脱魔幻现实主义，从现代主义美学中走出来。1996年，一群墨西哥作家发表了爆裂宣言。爆裂是新一代拉美作家的一个阵营，他们在宣言里面反对马尔克斯的追随者所创作的具有拉美刻板印象的拉美小说。他们认为在这些作品里，拉丁美洲被描绘成了欧美读者想要看到的样子，是异国情调的、粗鄙的、乡野的，是幽灵一样的城镇，军事独裁者肆无忌惮统治着这片土地，故事中又有各种和巫术相关的奇幻事件。而新一辈的作家想要展示的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拉丁美洲。我在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之前读一些非洲文学的体验。我意识到自己最开始的阅读也是存在刻板印象的，但是后来我读了我之前分享过的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契的短篇小说集《绕颈之物》之后，就有打破我自己之前阅读中间的这种刻板印象，也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惭愧。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这种刻板印象存在是因为我对于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面的文学了解的实在是太少了，这可能也是我想做2021阅读漫游的原因之一。我希望可以尽可能更多的去阅读去了解，因为在读一本文学作品的同时，也会督促自己去读一读相关的历史性的、政治性的内容作为背景的补充，这是我想要做的一个事情。那回到拉美，回到文学爆炸之后，当时新一辈的年轻作家他们相继有出现各种新的流派，比如刚才讲到的爆裂，还有一个明显是脱胎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叫麦贡多。在新一辈的作家里面，波拉尼奥被认为是当今唯一一个可以和文学爆炸时期作家相提并论的拉美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有中文版了，包括2666、荒野侦探、美洲纳粹文学、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智利之夜、遥远的星辰、帝国游戏等等等等，以及他的诗集《未知大学》，当然还有今天想要分享的《护身符》。护身符的故事发生在墨西哥，主人公奥克西里奥是乌拉圭人，在60年代的某一年来到了墨西哥。他在墨西哥文坛大家的家中当过清洁女工，也在大学的哲学文学系做过一些打杂的活，有时候有薪水，有时候没有。他居无定所，在各个区各个朋友家都住过，他结交各路墨西哥诗人作家，在街头闲逛，喝酒聊天，参加文学聚会，听年轻人朗读他们写的诗。他很高很瘦，长脸，额头有皱纹，金发里有一些白发，他掉了几颗门牙，说话和笑的时候会捂住嘴巴。他带着一点衣服，一点书，书丢过，衣服丢过，但是慢慢又有了别的书，别的衣服。整部小说从奥克西里奥的视角出发，没有什么连贯的主线情节，我们跟着他一起交友，认识一位朋友，然后这位朋友消失了，可能去智利，也许去古巴，也许他们只是再也没有交集，几年后也许会重逢，也许不会。也正因为如此，每次的相逢和交流就更为重要。虽然没有主线，但是对于奥克西里奥来说，他的一个经历像是一个狡猾的影子，一直缠绕在他身上。他去过那么多地方，认识那么多人，但是总是会在瞬间回到那个噩梦里。这场噩梦就发生在1968年9月。1968年是一个很神奇的年份。说起1968，大家也许会想到布拉格之春、法国五月风暴。那对于墨西哥人民来说，1968年既有墨西哥城的奥运会，也有发生在特拉特洛科三种文化广场上的大屠杀。这场大屠杀从当年7月份就可以看到一点端倪。7月在一场纪念古巴革命的和平游行上，墨西哥军警对游行的人们发起猛烈攻击，用棍棒把很多人打倒在地。第二天，上千名学生集会抗议军警的行为， 在混乱中，一些学生退守校园，并在门口设置障碍，而军警直接用火箭筒轰开了学校大门，造成数名学生死亡。自此，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抗议之中，也占领了更多学校。军警则选择直接用机枪正面扫射建筑物。为了维护即将到来的奥运会的稳定，军警随意抓捕看上去可疑的人员，有一些仅仅是来看奥运会的年轻外国游客，也都被直接从街上抓走，扔进监狱。抵抗运动仍在继续，不只是学生，社会各界都有人参与进来，反对野蛮的镇压，要求释放被随意抓走的犯人。9月18日，武装部队冲进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搜查逮捕了数百名学校师生，这也是随后大规模镇压和大屠杀的序幕。而我们的主人公奥克西里奥，在1968年9月18日的时候，正在那所大学里。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在哲学文学系四楼的女厕所里，正坐在马桶上读一本诗集。当时他听到一阵喧哗，他听到呼喊声、跑动的声音、摔门的声音，他有一点不解，他打开门问，有人吗？怎么了？没有人回答。他来到走廊，发现空无一人，却可以听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叫喊声。他来到窗前，看到士兵和货车，警察正在把排着队的教师、学生、秘书赶进车厢，很显然是要全员抓走了。这个时间点无比漫长，生活的秩序被一瞬间打破，窗外的一切、耳边的呼喊声都极为不真实。毫无疑问，如果他走出去，也必然会被带走。此刻的他独自一人在建筑中，于是他回到洗手间。他不仅回到了洗手间，而且重新回到了刚才的隔间，重新坐在马桶上，打开了诗集。书中写道，我手捧佩德罗的诗集，虽然不想看，可我还是阅读起来了。起初慢慢的看，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一句一句的读，但不久后速度就加快了，最后甚至快得发疯，诗句快速飞过去，结果分不清哪行是哪行，字母落到字母上，不晓得如此垂直降落般阅读，能否让佩德罗的诗歌承受得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士兵走了进来，奥克西里奥在厕所隔间里仿佛站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自治权的最后一块阵地上，时间碎裂了，飞向四面八方，士兵出去了。夜幕降临，奥克西里奥走出隔间，他四肢僵硬，极为困倦，但又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他透过窗户看到清风吹过校园，也看到远处的士兵和坦克。他在地上坐下来读诗，从9月18号到9月30号，他在四楼的洗手间里躲了13天。这期间他靠喝水维持生命，蜷缩在瓷砖地上睡觉。他反反复复读那本诗集，到后来他撕下卫生纸，开始默写自己会背诵的诗。透过小窗户，他看见破碎的天空和同样破碎的校园。再后来，他已经分不清时间，他开始吃卫生纸，睡着又睡醒，直到听见有人说话，听到脚步声，看到熟悉的面孔，他终于因为激动晕了过去。自此，奥克西里奥成为了一个传说，传言也有各种版本，但是对他本人来说，这13天的经历将是一个永恒的迷宫。所谓劫后余生，并不是日常原封不动的回归，他总是会在后来的某个瞬间重新回到四楼的洗手间，仿佛从那以后这个空间成为一个原点，他往外奔逃，却被看不见的力量不断拉了回来。这段经历非常狡猾又非常阴险地改造了他。也许他觉得我自己没有多大变化，他说他也逐渐克服了噩梦，不再讨厌卫生间，但事实上他认知时代和世界的方式 与人相处的方式、思考的方式已经悄无声息地被永远改变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从小说回到现实，就会发现9月30号奥克西里奥获救并不意味着噩梦的结束。对于墨西哥民众来说，两天之后，也就是10月2号才是最大的梦魇。当天晚上大约有10,000人聚集在特拉特洛科三种文化广场。随后直升机在广场上空发射了照明弹，特务开始行动，军队冲进广场，对四散而逃的民众疯狂扫射，50多个人死在广场上，还有数百人受了重伤。我这里讲到的数字来自于英国作家塔里克·阿里和苏珊·沃特金斯合著的《1968反叛的年代》。事实上，大屠杀中具体受害者有多少一直是很有争议的，也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从几十人到几千人都有各种说法。那让我们再回到波拉尼奥。之前分享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描述的是流亡一代的群像，读那本书有点像是在小酒馆听陌生人讲故事，真真假假，最后大家都散了，回家梦见晚上听到的那些故事，朦朦胧胧隔着一层，像模糊的云。而护身符同样有各种各样人物的片段，但是它的历史背景之强烈，以及作为中国读者的独特感知，使得它绝对不是一片模糊的云彩。奥克西里奥的自白破碎而跳跃，文字背后似乎总有可以伸手抓住的某种东西。跟随他的视角，我们也认识了墨西哥诗坛的一众人物，比如说青年诗人阿图罗·贝拉诺。这个人物在《荒野侦探》中出现过，当然了，奥克西里奥也在《荒野侦探》里面有单独的一节。《护身符》这本书本身就是《荒野侦探》和2666的衔接作品，阿图罗·贝拉诺更是被认为是波拉尼奥本人的分身。首先呢，阿图罗和波拉尼奥一样是智利人，而且是在1968年他14-15岁的时候全家移民到墨西哥的。阿图罗写诗写小说也创作剧本，1973年阿图罗决定回到智利搞革命。补充一下，1973年是智利军事政变，时任智利总统阿连德遇害，此后皮诺切特实行独裁统治直到1990年。前面也介绍过波拉尼奥本人的经历，他自己在1973年就曾经独自回到智利想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后来被囚禁了8天。那小说里波拉尼奥的化身阿图罗也是同样的经历，1974年1月阿图罗返回墨西哥，但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大家想从他那里了解恐怖镇压的新闻，然而真正经历一切的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刚回来的那几天更是几乎足不出户。也许可以从阿图罗的故事去想象20岁的波拉尼奥的经历，在波拉尼奥的其他作品里这段经历也有所体现。他也曾经说过，从暴力中逃跑的人会被认为是懦夫，但是面对暴力，真正的暴力，没有人可以逃脱，至少我们不能。但是在小说里面，阿图罗在回到墨西哥之后，曾经为了帮助朋友去挑战当地的帮派头目吧，可以这么说，对方被称为是南纪王，控制着一片地区的南纪活动。朋友请求阿图罗帮助自己去和南纪王谈判，阿图罗勇敢前往，并成功救下另一个年轻人。也许从刚回到墨西哥时的沉默到后来的反抗，也是波拉尼奥本人心境的变化。他未必亲身经历过挑战地头蛇这种事儿，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在回到墨西哥之后曾经参与发起文学运动，加入愤怒的文学团体，攻击精英作家的诗歌朗读会，某种意义上也是另一种反抗吧。如果说阿图罗是明线上的波拉尼奥分身，我觉得奥克西里奥应该是暗线上的象征。也许波拉尼奥在智利被捕的8天，就如同奥克西里奥在四楼女厕所的13天一样，是看似短暂但影响将持续一生的经历。有了自身经历的投射，再回头看奥克西里奥那13天的一些细节，就会觉得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可怕。比如他曾经透过镜子和士兵僵持，那个瞬间简直是全书最紧张的段落。奥克西里奥在镜子中间同时看到自己和士兵， 他们就是历史的两个尖端，短暂的交错。不管多少年过去，奥克西里奥仍然会看到镜子，并且透过镜子同时看到过去和未来，看到没有人烟的峡谷和深渊。再比如说月光，奥克西里奥坐在地上，看着月光从一块瓷砖移到另一块瓷砖上。这里的月光不是温柔的月光，这种月光它融化了瓷砖，烧出一个窟窿，各种象征奔涌而出。镜子和月光都是很简单的意象，甚至我们回头看他那13天的经历，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但是读的过程以及读完之后都是惊心动魄。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个体的经历，我们也知道当他被困在女厕所那13天里面，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整整一代人的经历。当然，我也看到有人猜测说，他那13天的经历并不像他写的那么简单，并不仅仅是被困在厕所，可能还有一些更糟糕的，但是没有写出来的经历。我个人倾向于是不会。我觉得如果他被士兵发现的话，士兵应该不会放他一个人待在厕所里十几天，应该也是会和其他师生一样被带走、抓走。所以在这点上，我还是比较相信文字写出来的部分。那接下来讲一下护身符吧，这3个字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出现过，因为在原书里面也是到最后才出现的。事实上，这本书开头第一句话是，这可能是个恐怖故事。我觉得这确实是个最恐怖的故事。它的恐怖之处就在于，它离你的生活经验非常之近。它不是什么深山老林、什么悬崖古堡那种你觉得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它是一代人的青春和希望被碾压，它是历史在眼前坍塌，时间在镜子里扭曲，月光从此照在流亡者的头上。在现实中，1993年大屠杀25周年之际，墨西哥政府准许在特拉特洛克三种文化广场树立纪念碑。然而，罹难者的人数和姓名始终无法确认。那个纪念碑上只刻下了20名受难者的年龄，大多数都在18到20岁之间。纪念碑的底部还有一行字，是“还有许多其他姓名和年龄都不为人知的同志”。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节，奥克西里奥看到一群年轻人正在边唱歌边往深渊走去。即使深渊吞噬了他们的身体，歌声仍然在峡谷上方飘荡，他们的歌声仍然按照他们从前的步伐前进。所以，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歌声就是我们的护身符。”关于歌声，可以有很多理解了。我会把它理解成文学、诗歌，或者就是说用文学和诗歌发声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的护身符。它之所以能成为护身符，是因为我们的信念。作为小说来看，我觉得这本不是勃拉尼奥最好的小说，但是这本书中投射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它是一份记录，一份残酷但是鼓舞人心的记录。如果说前文都是夜晚的游荡，那这个结尾可以说是非常明亮，非常震撼了。很难得看到勃拉尼奥透露出如此强烈的希望。这本书讲得差不多了，但实际上有一种什么都没有讲的感觉。我之前看哪个访谈说勃拉尼奥是没法剧透的，确实是。我就算把这本书里每个人的经历都掰扯一遍也没有用。不读的话，真的很难体会奥克西里奥视角下那种跳跃的时空和记忆。再讲两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吧。一个是奥克西里奥在这本书里面一直在说自己是墨西哥诗坛之母，我看到有评论攻击这一点。一般来说，我们也确实不会自称什么之母，而且在书里面，奥克西里奥本人也没有在进行文学创作，但他是年代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也是坚守者和抵抗者，他的讲述也时时透露出巨大的悲悯。我读着读着就很容易接受了他说的。自己是墨西哥诗坛之母，再一个是小八卦吧，是我自己的猜测。 奥克西里奥在倒数第二章做了一些未来的文学预言，这一块的私货真的很多。是什么样的文学预言呢？比如他说2150年马雅可夫斯基会重新时髦起来，2124年詹姆斯乔伊斯会转世化身为中国小孩，2101年托马斯曼会变成厄瓜多尔药剂师，2113年保罗策兰将走出坟墓，2071年安德烈布勒东将从镜子里复活，2059年马克思雅各布的最后一位读者去世，2059年谁将阅读让皮埃尔都布雷的作品呢？谁读加里斯奈德的书？谁读伊拉利沃隆卡？这是我思考的问题。谁还会读希尔贝特达拉斯？谁还会读罗道夫威尔克？谁还会读阿雷桑德勒尤尼克？尽管如此，2100年仍然有人会阅读卡森麦卡勒斯的作品，2100年阿莱杭德纳皮扎尼克将失去最后一位读者，2050年阿尔丰西纳斯托尔尼将转世化作猫或者海狮，这一点我无法确认，2058年阿方索雷耶斯彻底被害，但实际上是他杀死了杀手们，2035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将生活在成千上万名女性的神经系统里。这一串并不完全的预言，关键是不管在奥克西里奥预言中，这些人物未来转世也好，复活也好，命运都比较中性。相比起来，所有预言里面最惨的可能是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了。预言中说2076年伍尔夫将转世化身为阿根廷女小说家，2094年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将下炼狱。真的是只有塞利纳最惨了，她也是很有名的作家，比如说她的《茫茫黑夜漫游》，还有晚年的德国三部曲。但我在想，只有她下炼狱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她在二战期间的反犹言论，因为他写过三本反犹的小册子，不过他在晚年出版德国三部曲之后有恢复声望，但我也想不到其他的原因了。总之就是无聊的两点分享。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想到我的书架上正好有一本之前买的画册，翻译过来是1968革命之年，但除了各国的社会运动，他也讲了一些其他的发生在那一年的事情，比如说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是1968年的电影，再比如说麦当劳在1968年在世界范围内推出了 Big Mac 巨无霸汉堡，这和前面讲到的布拉格之春呀、五月风暴呀、墨西哥大屠杀摆在一起其实挺有意思的。我看有评论说怎么翻来覆去老是在讲这些东西，但其实我们今天还在不断的重看库布里克，还在一直吃巨无霸，1968年的其他东西难道不值得一直回溯吗？这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东西。历史就如同四楼女厕所里的十三天，某一天某一年某十年的经历就是会重塑一代人，人生的每个时段就是会回到那段历史，这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也是我觉得应该反复重读反复思考的。之前戴景华老师聊波拉尼奥的时候，他也说到了60年代的事情，他说今天所有的媒体都试图让我们忘掉20世纪60年代，可是20世纪60年代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重要，而我们今天每个活着的人都是20世纪60年代改变了的世界的受益者，但是那个时代在它完全被断裂之后，今天我们很难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书写去触摸它，而波拉尼奥正好从那个时代走过来，这应该算是波拉尼奥最好的推荐语了。那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期会出波拉尼奥的番外，和大家分享护身符的原文段落，我如果不讲出来可能就不会录了，那就这样吧，我们下期再见。